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我们在开始话语分享之前，我们简短做一个祷告。
去分享话之前，我一个简单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一起来敬拜和赞美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一起敬拜赞美你。
你是我们配受我们敬拜和赞美的神。
你是配受我们敬拜赞美的神。
你是创造主，你也是拯救的主。
你是创造主，又是拯救的主。
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可以敬拜你，实在是你给我们的恩典。
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你，实在是你给我们的恩典。
以上的时间我们以读经和诗歌来敬拜你。
以下时间我们以读经和诗歌来敬拜你。
接下来我们继续用分享你的话语来敬拜你。
接下来我们用分享你的话语来敬拜你。
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
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
把粤语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放在你的手中。
将粤语部每一位弟兄姊妹放在你的手中。
不论是年长的年轻的，都求你看顾和保守。
不论是年长年轻的，都求你看顾保守。
愿主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
愿主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
让我们听的讲的一同蒙造就。
让听的讲的都一同蒙造就。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记得上一次在粤语组分享信息是去年十一月份。
记得上一次同大家分享信息嘅时候系去年嘅十一月份。
我记得上次分享的经文是关于安息日的。
我记得上一次分享嘅题目系关于安息日嘅。
这次我选的经文是关于安息年的。
今日我所讲嘅题目就系关于安息年嘅。
这也算是一种联系吧。
算系一种嘅联系啦。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听到安息年这个字的时候会想到什么。
唔知道大家听到安息年呢个嘅字嘅时候谂到啲乜嘢咧？
如果顾名思义的话，你可能想到是这一年可以不工作。
顾名思义，可能想到就话今呢一年咧，可能唔使做嘢嘅。
我知道有一些比较大一点的公司啊，在美国的一些公司啊，有安息年的制度。
我知道咧，美国一啲比较大嘅公司系有安息年嘅制度嘅。
比方说 ，Intel 好像是在之前有，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我知道 Intel 以前系有，而家就唔知有冇啦。
就是员工连续工作几年之后，可以休一个安息年的假期。
就系员工咧，继续一段嘅时间之后咧，就可以休呢个安息年嘅假期。
当然不是一年休息，而是一般就是几个星期的假期。
当然唔系一年嘅假期，而可能系几个星期嘅假期。
另外一些教会和教会基督教的机构也有这样的福利。
另外咧，一啲基督教嘅机构咧，教会咧都有可能有咁嘅福利嘅。
我们会堂对传道人也有这样的政策。
而我哋会堂咧对传道人呢度有咁嘅政策，
实在是感谢神，
实在感谢神。
那不管怎样，我们提到安息年的时候，常常会想到休息和不工作的事情。
你点样咧？我哋谂到安息年嘅时候咧，就联想到系可能休息或者唔做嘢咁样。
问题是安息年就是这样简单吗？
咁系咪安息年就系咁样咁简单嘅咧？
我们今天就借着几处圣经来了解安息年的规定。
我哋今日咧会睇几段嘅圣经嚟到了解安息年嘅呢个规定，
进而思想这些规定所带来的意义。
进而嚟系思想呢啲嘅规定所带来嘅意思。
为了让我们对整安息年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让我哋对安息年咧系有一个比较全面嘅了解。
在读《申命记》十五章之前，我们先来看《利未记》二十五章。
我们看《申命记》十五章之前，我们先来看《利未记》的第二十五章。
是没有开吗？对不起，好，谢谢。我们先来看这个《利未记》二十五章一到第七节，我读给大家听。
先睇《利未记》二十五章一至十七节，然后读给大家听。
请同弟兄来读一到第七节。
听我读啊。 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六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为乐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这年地要守圣安息。地在安息年所出的，你要 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这年的土产也要给你的庄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
利未记二十五章应该是旧约圣经第一次比较清楚的解释安息年的规定。
利未记二十五章应该是说圣经当中第一次讲比较清楚讲到安息年的这个规定。
在刚才所读的一到七节这个经文当中，至少告诉我们两个基本的信息。
刚才读的一至七节里头是给我们两个基本的信息。
第一个信息就是神顾念那些穷苦的人。
第一个信息就是神顾念那些穷苦的人。
我们知道土地在安息那一年虽然不耕不种，但会有一落的种子，还会有一些出产。
我们知道安息年虽然我们不耕种田地，但地里面也有些遗落的种子是会有出产的。
神在这里说，这一年田里自己所出的主要是给仆人、婢女、雇工及寄居的人。
神在这里说安息年里头地所出产的主要是给仆人、婢女、雇工和寄居的外人。
这是神对那些穷苦人的顾念，
就是神对那些穷苦人的顾念，
甚至包括他所造的牲畜和走兽，
甚至他所造的牲畜走兽。
这是第一个信息，
这个是第一个信息。
我觉得第二个也很重要，
而第二个我觉得也很重要的，
那就是神借着安息年来考验以色列人的信心，
就是神藉着安息年来考验以色列人对神的信心。
正如每周的第七日要分别出来归神为安息日，
正如每一周的第七日我要分别出来做安息日，
同样每逢第七年的时候要归给神做安息年，
同样的是每第七年就要分别出来是给神来做安息年。
在这一年当中，以色列人不可耕种，也不可修理葡萄园，也不可收割。
在这年里头，以色列人不可以耕种，不可以修理葡萄园和收割。
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休息的一个观念，
就是刚才所讲的一个休息的观念。
这不仅是要人要休息，土地也要休息，
不仅是人要休息，土地都要休息。
这仍然可以看到神对人甚至对土地的顾念，
这里看到神对人甚至对土地的顾念。
不过对人来说，可能我们更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一年不种也不收，那吃什么呢？
咁对于人嚟讲，一个问题就话，如果今年唔种又唔收嘅话，咁你食啲咩咧？
其实这也是当时以色列人的问题。
其实咧，亦都系当时以色列人一啲嘅问题。
同样是在利未记二十五章十八到二十二节有这样的记载。
而喺利未记二十五章十八至廿二节就有咁样嘅记载。
这里说，我的律例你们要遵行，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
就话我的律例你们要遵守，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
十九节说，地必出产，你们就要吃饱，在那地上安然居住。
十九节，地必出土产，你们就要吃饱，在那地上安然居住。
二十节说，你们若说这第七年我们不耕种也不收藏土产，吃什么呢？
二十节，你们若说这第七年我们不耕种也不收藏土产，要吃什么呢？
这是不是刚才我们所同样的问的问题？
是不是我们刚才问的问题呢？
神怎么回应呢？
那神怎么回应呢？
二十一节说，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地便生三年的土产。
廿一节，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地便生三年的土产。
第八年你们要耕种，也要吃陈粮，等到第九年出产收来的时候，你们还吃陈粮。
廿二节，第八年你们要耕种，也要吃陈粮，等到第九年出产收来的时候，你们还吃陈粮。
这是神的应许， 但是我们的问题是说，对神的这些应许，百姓会不会有疑虑呢？
这个是神的应许，但问题就是百姓对神的应许有没有疑虑呢？
试想一下，到了第七年开始的时候，看着自己家里的那些存粮，会不会想今年不种不收，这够接下来三年的吃的量吗？
咁到第七年嘅时候咧，我哋睇下家里头剩落嘅陈粮，我哋有冇信心话我不耕作不收？咁到第跟住个三年都可以食到陈粮咧？
如果再想想，如果接下来的今年收成不好，出产不多，那怎么办呢？
如果剩翻来个几年系收藏出产唔好，收藏唔多嘅话，咁点算呢？
这是个很现实、很实际的问题。
呢个好现实、好实际嘅问题。
因此，这是一个对百姓信心的一个考验。
于是系对百姓信心嘅一个考验。
是信靠眼见的辛苦努力和粮食呢，还是信靠神的话呢？
系信靠我哋眼见得到嘅粮食嘅储存呢，抑或我哋信靠神嘅话呢？
所以我们说安息年是也是一个信心之年。
所以安息年亦都系一个信心之年，
而且这个信心不单体现在闲置一年土地、仰望神的供应上面，
而且呢个信心唔单止系睇住神嗰个供应嘅方面，
也体现在豁免债务的方面，
亦都体现喺我哋豁免债务嗰方面。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来思想《申命记》第十五章一到第十一节。
接下来我哋再一起去睇《申命记》十五章一至十一节。
这十一节经文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所以呢，我就在这里就先不读。
咁我哋头先读过呢段经文啦，所以而家就唔读啦。
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刚念的经文是在讲安息年的时候，神的百姓要做的另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有印象嘅话咧，头先讲过就系话，呢、这个就系神安息年里头神嘅百姓要做嘅另一样嘢。
除了不工作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要豁免债务。
除咗唔做嘢之外咧，仲有一样就系要豁免债务。
我们很快来再思想一下这一段圣经在讲什么，以至于我们可以继续思想它的代表的意义。
我哋好快嚟睇睇呢段圣经讲啲乜嘢，以至我哋可以嚟个思想佢里边嘅意思。
这十一节的圣经可以分成三个小段。
呢十一节嘅圣经可以分成三个段落。
而这三个小段刚好在回答三个问题。
而呢三个嘅小节咧，就系可以回答三个嘅问题。
第一小段是一到第三节，是讲豁免的宣告。
第一段就系一至三节，就系豁免嘅宣告。
是回答第一个问题，什么是豁免？
就回答第一个问题，咩系豁免呢？
第二段是四到六节，是讲豁免的原因。
第二段是四至六节，是讲到豁免的原因。
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豁免。
而个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豁免。
第三段是七到第十一节，是讲豁免的落实。
第三段是七至十一节，是豁免的落实。
回答第三个问题，如何去豁免。
而回答的问题就是如何去做豁免。
我们先来看第一段豁免的宣告。
我们先来看第一段豁免的宣告。
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一样，都有人与人之间借贷的现象。
古代的社会同现在一样，都是有人和人之间的借贷这个事情。
借债的人被称为债务人。
借钱的人就是债务人。
借出的一方称为债权人或叫债主。
借出钱的一方就是债权人或者是债主。
债务人有责任在约定的时间内还清债务。
债务人就 有需要在段的时间来还清这个债务。
就像我们平常所说的一样，欠债还钱，这是古往今来天经地义的道理。
就是所谓欠债还钱，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是如果有一天债主豁免了一个人的债务，
但如果有一天债主豁免一个人的债务，
这对那些还不起债务的人来说，是不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呢？
对于那些没办法还清债务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喜讯呢？
旧约圣经里面就有这一条律例。
旧约圣经就有这段的律例。
每逢七年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
就是每逢七年的最后一年，你要施行豁免。
豁免什么呢？
豁免什么呢？
第二节说，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
第二节就说呢，豁免的定例就是这样，凡债主要将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不可以向邻舍或者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豁免年已经宣告了。
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讨，但借给你的弟兄，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的。
如果借给外邦人的，你可以向他追讨，但借给弟兄的，就无论什么，你都要松手豁免。
也就是说，这条律法规定，不管别人欠你什么东西，到第七年安息年的时候，你都要一笔勾销。
所以根据这条律例，就是说，无论人欠你什么，到了第七年，你都要一笔勾销。
当然，这个律法是限于以色列人之间，对于外邦人还可以继续的追讨。
当然，这条律法是限于以色列人之间的，对于外邦人，你可以继续向他追讨。
问题是，为什么要实行这样的豁免呢？我们来看第二段四到第。
咁點解要有咁嘅豁免咧？我哋繼續睇落去。
第二小段是講說豁免的原因。
第二段嘅講嘅就係豁免嘅原因。
在這一段聖經當中，告訴我們兩個重要的原因。
呢段聖經咧話俾我聽有兩個重要嘅原因。
這個兩個原因就是當神的百姓聽從神的話實行豁免的時候，神會賜福他們。
第一个原因就是当神的百姓听从神的话来做豁免的时候，神就会赐福给他们。
第一个赐福就是他们中间必没有穷人了。
第一个赐福就是他们中间是不会再有穷人。
第二个原因是他们必将强盛。
第二个原因就是他们必将会强盛。
他们的强盛首先体现在他们必借给许多国家，却不需要去借贷。
强盛就是他们会借贷给其他国家，就不需要向他们来借钱。
而且他们要管辖许多国民，却不被别人管辖。
而且他要去管辖很多的国民，而他们本身就不会被管辖。
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不但豁免别人是神的心意，而且神也要借着豁免来赐福那些豁免的人。
这里讲到不单止神豁免是神的心意，而且神要藉着豁免来去赐福豁免的人。
那如何实行豁免呢？
那怎么去实行这个豁免呢？
这就是第三个小段七到十一节所讲的。
就第三段七至十一节所讲的。
这段经文比较长，但是基本上有两个要点。
这段经文比较长，但主要有两个要点。
第一个就是豁免式的心态。
第一个就是豁免的心态。
当你看到穷苦的弟兄的时候，第七节说不要忍着心不给。
当你看到穷乏的人的时候，第七节讲到你不要忍着心不给。
第九节说不可心里起恶念。
第九节讲到话，你不可心里起恶念。
什么是恶念呢？就是到第七年快到了，快要豁免了，就什么也不借给了。
咁点叫恶念呢？就话知道第七年咧就快到了，咁咧就咩都唔会俾人哋。
还有第十节说给的时候心里不要愁烦。
然后第十节讲到话，你俾嘅时候心里唔可以愁烦。
愁烦什么呢？
愁烦啲咩咧？
那自然是愁烦。豁免了别人以后，自己反而不够了，这怎么办？这是豁免的心态。
可能受犯就话我俾咗人之后咧，豁免咗人，咁我反而自己就唔够啦。这个就可能一个嘅豁免者嘅个心态。
第二个要点是要松开手。
第二个要点就系要松开手。
松开手这个动词及类似的动词，在这一段圣经当中有三次。
同松开手类似的词语咧，呢段圣经有三次，有三种嘅。
表达的是从心态到行动。
佢所表达系从心态去到行动。
也就是说要落实。
就要落实。
这就是这十一节经文的大概的意思。
呢个就系呢十一节经文大概嘅意思。
就是安息年豁免条例的宣告。
就系安
原因及落实。
就系安息年去豁免嘅。宣告原因和落实。
我们了解了这段圣经在讲什么的时候，我们要继续来思想说，那这些条例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了解了这段经文之后，我们要思想这些经文里头有什么意思。
我要和弟兄姐妹分享三个方面的意义。
我要向弟兄姐妹分享三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个意义是讲安息年豁免条例彰显了神的怜悯。
第一点就是安息年嘅豁免咧，系彰显咗神嘅怜悯。
我们再来看第二节。
再睇第二节。
第二节说豁免的条定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
第二节讲就豁免嘅定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
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
点解咧？ 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
这里是说谁的豁免年呢？
这里讲是哪一个的豁免年呢？
是耶和华神的豁免年。
是耶和华神的豁免年。
为什么耶和华神让他的子民在第七年施行豁免呢？
为什么耶和华要他的子民在第七年来施行豁免呢？
因为耶和华神是怜悯人的神。
因为耶和华神是怜悯人的神。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神拣选并拯救以色列人成为自己的子民。
神拣选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子民，
把他们分别出来成为圣洁的国度和属神的子民。
将他分别出来成为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
在利未记里面，神多次重复教导以色列人，你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在利未记里头，神重复的去教导他们说，你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在新约里面，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也有类似的教导。
在新约，耶稣在登山宝训里头也有类似的教导。
比方说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比如马太福音第五章就讲到话，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在路加福音第六章那里也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天父慈悲一样。
路加福音第六章里也讲到话，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天父慈悲一样。
这让我们看到，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是在教导神的百姓、神的儿女应该彰显神的属性。
这里就看到无论是旧约和新约，神都是 教导 他的百姓是要彰显神的属性。
神既然是怜悯的，与神立约的子民也应该是有怜悯的。
神既然是怜悯的，跟神立约的子民也都应该是怜悯的。
神乐意豁免穷苦人的债务，神的儿女也要乐意豁免穷苦人的债务。
神乐意去系豁免嗰啲穷苦人嘅债务，咁我哋佢嘅百姓都系乐意系豁免穷苦人嘅债务。
所以神让他的子民在第七年的时候豁免那些穷人的债务，使他们从长期无法还清债务的重担下解救出来，彰显的是神的怜悯。
所以咧，神咧系要佢哋第七年咧系豁免嘅呢个债务咧，就让嗰啲穷乏嘅人喺长期冇办法去还清债务嘅时候咧，嚟到被释放咗出嚟。
就像我们会堂这几年以来开始比较系统的做一些社区的关怀，关怀一些弱势的群体、有需要的群体，这就是神的儿女在彰显神的怜悯。
好似我哋会堂咧呢几年咧系开始嚟去关心一啲弱势嘅社群，对嗰啲穷苦人嘅一啲嘅关心，就去我哋学习去尝试学习神嘅怜悯。
这是第一点。
呢个就系第一点。
安息年豁免条例彰显了神的怜悯。
就安息年的豁免条例彰显了神的怜悯。
第二点是什么呢？
第二点是什么呢？
安息年豁免条例彰显了人的软弱。
安息年的豁免条例彰显了神彰显人的软弱。
当神颁布了这些律例之后，以色列人有没有遵守这条律例呢？
当神颁布这个律例的时候，以色列人有没有去遵守呢？
我们先来看第五节。
先看第五节。
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
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
我们再来看第十一节。
我就再看十一节。
原来呢，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
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
当我们把这两节经文放在一处的时候，发现有一个矛盾，一边是必没有穷人，一边是穷人永不断绝。
我们将两节经文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矛盾，就是一节讲话我们中间必没有穷人，而另一节讲到穷人永不断绝。
看似是一个矛盾，但是其实并不是矛盾，而是神知道一件事情，就以色列人遵守不了这样的律法。
看似矛盾，其实并没有矛盾的，因为神是清楚知道以色列人是没有办法遵守他自己的律例的命令，
所以他们中间总是有穷人，
所以他们中间总是有穷人。
后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证明他们没有遵守这条律例。
后来我看从以色列人的当中看到他真的没有遵守神的律例。
旧约的先知们也多次的谴责责备以色列人中那些有权有钱的人，他们不但没有豁免穷人，反而欺压穷人。
一些先知都是责备一些这些有钱的有权的人，他不单止没有豁免，反而去压制这些穷人。
其中耶利米先知更谴责犹大国的人违反摩西在申命记十五章这里颁布的命令。
其中耶利米先知都是譴責猶太人，就是你都係違背咗神喺申命記十五章呢度所講嘅呢個嘅豁免嘅條例。
在耶利米書三十四章那裡記載說，
耶利米書三十四章度記載，
他們在一段長時間內忽略了、忽視了豁免的條例。
佢哋一段長嘅時間嚟忽視呢個嘅豁免嘅條例。
後來那一代人終於開始要實行，
而後來咧就佢哋終於去實行啦。
但是他们很快就又后悔了，
但好快咧又后悔啦，
竟然在抓回已经释放的人，强迫他们再次为奴。
居然咧去捉翻嗰啲俾人释放嘅人咧，就强迫佢哋继续去为奴。
这样的记载在旧约里面常常会看到。
呢啲嘅记载咧喺旧约里头又成日睇见。
以色列人为什么不能够遵守这条律法呢？
咁以色列人点解唔可以遵守呢条嘅律法咧？
刚才已经提到了他们的心态。
刚才睇到佢哋嘅心态。
第七节说你们不可忍着心，第九节说你心里不可起恶念。
第七节讲到话你唔好忍着心，第九节话你唔好起恶念。
所以就像罗马书七章所说的一样，在人的肉体里面没有良善。
就好似罗马书所讲嘅话，我喺人嘅肉体里头系冇良善嘅。
人想做好却做不好，这就是肉体的软弱。
人想做好但做唔好，呢个就系肉体嘅软弱。
为什么呢？因为人与生命的源头断绝了关系。
点解咧？因为人同生命嘅源头咧断绝咗关系。
神是生命的源头。
神系生命嘅源头。
在神那里有怜悯、有公义、有慈爱和一切的良善。
神里头有怜悯、公义、慈爱一切嘅良善。
但是当人与生命的源头断绝的时候，心里就没有怜悯、没有爱和一切的良善。
但当人和生命的源头断绝的时候，人就是没有了怜悯、没有了爱和良善。
以色列人就是因为他们心里面没有怜悯的心，因此他们行不出来怜悯的事情来。
以色列人因为他没有一个怜悯的心，所以就做不出一个怜悯的行为出来。
根据圣经的教导，人达不到神的标准，这就是人的罪了。
根据圣经的标准，人如果达不到神的标准，就是一个罪。
这样我们就看到律法的一个功用，就是律法可以检验出以色列人是软弱的，是有罪的。
这个看到律法的一个功用，就是律法可以显示到人以色列人的软弱和的罪。
这就是罗马书里面所讲的一样，律法是让人知罪。
就好像罗马书所讲的，就是律法是使人知罪的。
当然这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的问题，更是普世人的问题。
但这个不单是以色列人的问题，也是普世人的问题。
就拿豁免债务这条律法来讲，如果是你和我，
就拿这个豁免律法的例来讲，如果是你和我的话，
当别人欠你一大笔钱的时候，神要你在第七年的时候要豁免他的一切的债务，你会心甘情愿去这样做吗？
如果有人欠你一大笔钱，而神要求你在第七年去豁免他的债务的时候，你会不会心甘情愿地去做呢？
所以安息年豁免的条例可以让人看到人是软弱的。
所以安息年豁免的条例可以让人看到人是软弱的，
是一个罪人，
是一个罪人。
不仅以色列人是罪人，世上的人包括你我都是罪人。
不单止以色列人，包括世上的每一个人，你和我都是罪人。
如果神只是用律法检验出人是有罪的，
如果神只是用律法来去验出人是有罪的，
那人就没有指望了，
人就没有指望了。
感谢神的是，神还有一个更美的计划。
感谢神，因为神有一个更加美的计划。
我们接下来思想第三个意义。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意思。
安息年豁免条例预表了主的救赎。
安息年豁免条例预表了主的救赎。
刚才已经讲了，世上的人都是罪人，达不到神的要求。
刚才讲到说，世上的人都是罪人，达不到主的要求。
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面前原本都是一个债务人。
换句话讲，我哋世上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债务人。
这个债是什么债呢？就是每个人都背负着沉重的罪债。
这个债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背负了沉重的罪价。
公义的神要追讨人的罪债的话，
公义的神如果要追讨人的罪债的时候，
将来在神的审判台前，
将来在神的审判台前，
我们每个人都要面临最终的审判。
每个人都要面临最终的审判，
那就是地狱的火湖和永远与神隔绝。
就是地狱的火和永远与神隔绝，
那就是永远的死亡，
就是永远的死亡。
但是我们的神不仅是公义的，又是怜悯的。
但我们的神不单是公义的，也是怜悯的。
神是公义的，因此他必要追讨人的罪债。
神是公义的，所以必要追讨人的罪债。
但神又是怜悯的，愿意赦免我们的罪债。
但神也是怜悯的，所以他愿意赦免我们的罪债。
一方面是要追讨，另一方面是要豁免。
一方面是追讨，一方面是豁免。
这对矛盾怎么去解决呢？
这个矛盾怎么去解决呢？
神的解决方法就是让耶稣来代替罪人来偿还罪债。
神的方法就让耶稣基督来到去代替罪人来偿还这个罪债。
所以神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所以神差派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还清了我们的罪债。
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还清我们的罪债。
在十字架上神公义的要求得到了满足。
在十字架上神公义的要求得到满足。
因着耶稣替我们死的缘故，我们的罪债被父神一笔勾销了。
因为耶稣为我们死的缘故，我们所负的罪债就一笔勾销了。
这对一个欠罪债的罪人来说，是不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呢？
对一个欠罪债的罪人来讲，是不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呢？
当然是。
当然是了。
这就是我们基督信仰的福音所在。
这个就是基督信仰的福音所在。
基督信仰的福音不是信主得健康得顺利。
基督的福音不是说信主就得健康顺利，
更不是信耶稣得财富得成功，
不是信耶稣得财富得成功，
乃是信耶稣罪得赦免，
而是信耶稣罪得赦免。
愿我们每个人所信的和所传的福音都是这样的福音。
愿我们所信的都是这个这样的福音。
但是就像安息年豁免条例一样，债主要豁免人的债，自己要承担这个经济的损失。
但就好像一个安息年，我们要豁免人的债的时候，我们要承担这个的损失。
所以那个债主要付出牺牲，付上代价。
所以债主就要付出，要有牺牲，付出代价。
同样的道理，我们的罪债被豁免也有一个前提。
同样的，我们的罪债要得到豁免，也都是有一个前提。
就是要豁免我们的神，他自己也要付出代价。
就豁免我们的神自己要付出代价。
这个代价就是他的儿子为我们死。
这个代价就是他的儿子为我们死。
所以我们说安息年豁免条例预表的是耶稣基督的救赎。
所以安息年的豁免条例所预表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
主耶稣就是透过救赎的工作，让我们这些欠罪债的人得到了怜悯。
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救赎，就是要我们这些欠罪债的人要得到怜悯。
耶稣为我们付上了代价，让我们免除了父神将来的愤怒。
耶稣为我们付上代价，以致我们可以免除将来父神对我们的愤怒。
不但如此，还借着圣灵重生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不单如此，更是藉着圣灵来到重生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因此我们与生命的源头重新连接在了一起。
因此我们可以与生命的源头重新再联系在一起。
可以与神的性情有份了。
可以与神的性情有份。
可以活出有公义又有怜悯有各样良善的生命。
可以活出一个有公义有怜悯各样良善的生命。
这就是生命的改变。
这个就是生命的改变。
当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以后，我们就有能力按照神的教导而行。
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之后，我们就有能力按照神的教导来行。
当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教导说，
当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教导我们说，
有人向你借贷不可推辞。
有人向你借贷不要推辞。
当他说你们要爱仇敌，并要借给人不期不指望偿还，
也就是说你要爱仇敌，而且要去借给人而不指望去偿还。
当主耶稣这样教导的时候，就不再是做不到的命令。
当耶稣再去这样教导的时候，就不是再是一个做不到的命令。
因为我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
因为我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
天国的子民是已经重生的人。
天国的子民是已经重生的人。
是与神的性情有份的人。
是与神的性情有份的人。
因此有能力实践出天国的律法。
因此有能力去实践神国的律法。
而且这不再是一个律法，乃是基督里面新生命的自然流露。
而且不单止是一个律法，而是基督里头的新生命的一个流露。
这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这首一首诗歌《活出爱》一样。
就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活出爱》一样。
因为我们与爱的源头相连，所以说我们把里面的爱活出来，这就是自然的流露。
就因为我们同这个生命的源头接上之后，所以我们就可以有自然的流露来活出爱。
这三点意义讲完以后，我们要思想我们怎么应用这个豁免的条例呢？
咁呢三点嘅意思，我哋讲完之后咧，我哋要再谂下我哋点样去应用呢个豁免年嘅条例咧。
第一个就是凭着信心，对神的信心施行豁免。
第一个就系凭住对神嘅信心嚟到施行豁免。
也就是说，当有人欠你的债务的时候，
就系话当有人欠你嘅债务嘅时候，
他也实在是贫穷，无法还清这些债务。
而佢亦都系贫穷，冇办法还清个债务。
如果你能凭着对神的信心豁免的话，这是蒙神喜悦的。
如果你能够凭住对神的信心来到去豁免的话，这样也是得到神的喜悦的。
为什么要再讲到信心呢？
为什么要讲信心呢？
因为豁免别人的债务势必会给自己带来损失。
因为豁免人的话的债务的话，势必会对我们自己造成损失。
很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经济的状况。
很可能影响我们经济的状况。
凭着信心豁免的话，就是相信神是悦纳的，也会赐福的。
凭着信心豁免的话，就知道神是悦纳，也都是神会赐福的。
这是第一个应用。
这个第一个应用。
第二个应用是什么呢？
第二个应用是什么呢？
我们和人之间不一定会有经济的债务。
我们和人之间不一定是有经济的债务。
基督徒之间今天也比较少的彼此借贷。
而基督徒之间呢，即都系唔系成日有钱嘅借贷嘅。
但一定会有一个情况，就是常常会有人与人之间因为相互得罪、冒犯甚至伤害而造成的债务。
但亦都有个情况，就系人与人之间咧，可能系彼此嘅系冒犯啊，可能系损害啊，而所造成一个债务。
因此，赦免或者饶恕得罪我们的人，可以说是我们今天更重要的应用。
所以我们如果饶恕啊、赦免人呢，可以说是我们今天更加重要的一个应用。
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说，
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说，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都会饶恕你的过犯。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不去饶恕人的过犯，你的天父也都不会饶恕你们的过犯。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天父已经饶恕了我们的过犯，
天父已经饶恕了我们的过犯，
而且赐给我们生命，
而且赐给我们生命，
像他一样的一个生命，
好像他这样的生命。
我们应该而且也有能力饶恕人的过犯，
我们应该而且有能力去饶恕人的过犯。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不管在自己家里面的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
唔單止係唔管係家裏頭夫婦夫妻之間嘅關係，或者兄弟姊妹之間嘅關係，
或者兩代之間，少不了會有一些摩擦、衝突等磕磕绊绊。
甚至係兩代之間，亦都少不免有啲嘅摩擦。
主說：你們要彼此赦免，因為主已經赦免了我們。
主話咧，你要彼此去赦免，因為主已經赦免咗我哋。
可能有的弟兄姐妹可能觉得说赦免这件事情还是很难。
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觉得赦免人这件事是很难的。
尤其是有一些事情我们实在是难以释怀。
尤其是有些事情我们是难以释怀的。
我们最后再看福音书里面一个关于赦免的故事。
而我们又最后 看福音书里面一个关于赦免的故事。
在路加福音第七章记载一个有罪的妇人的事情。
在路加福音第七章记载一个有罪的妇人的故事。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这段记载。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段记载。
是讲到主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家里吃饭。
是讲到耶稣在一个法利赛人的家里头去吃饭。
有一个有罪的妇人知道耶稣来了，就拿着珍贵的香膏。
有一个妇人知道耶稣来了，就拿了一个很珍贵的香膏。
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主的脚哭。
就在耶稣的背后挨着主来哭。
这个妇人的眼泪湿了耶稣的脚。
这个妇人的眼泪就整湿了耶稣的脚，
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
他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也都是连连去亲耶稣的脚。
最后还把香膏给他抹上。
最后也都是将香膏来为耶稣来抹上。
当这个女人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法利赛人有一些看法。
当耶稣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法利赛人有一些看法。
因为他心里面看不起这个女人，因为这个女人是一个罪人。
因为他们看不起这个女人，因为她是一个罪人。
主耶稣知道她的心思，就给她讲了一个故事。
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思，就讲了一个故事。
说有两个欠债的人，一个欠五十两银子，一个欠五两银子。
話一個欠債嘅人，有兩個欠債嘅人，一個欠五十兩，一個欠五兩。
因為他們都無力償還，債主就開恩免了他們的債。
因為佢哋都冇辦法去償還，咁債主就開恩免咗佢哋嘅債。
然後主就問法利賽人一個問題，說：
然後主就問法利賽人一個問題，
這兩個人哪一個更愛這個債主呢？
呢兩個人邊一個更加愛呢個債主呢？
法利賽人就回答說：是那個多得赦免的人。
法利賽人嘅回答就話：係嗰個多得赦免嘅人。
主耶穌就說：你說得不錯，但是我到你家來，你卻沒有好好的招待我，像這個有罪的婦人一樣。
耶穌話：你回答得不錯，我嚟你屋企咧，你冇好好嘅去招待我，好似呢個嘅婦人一樣。
然後主就說了一句非常關鍵的話。
然後主就講咗個非常關鍵嘅話：
他許多的罪都赦免了，因為他的愛多。
佢好多嘅罪都已得到赦免啦，因為佢嘅愛多。
這裡並不是說因為這個婦人愛多，罪就赦免就多。
呢個唔係話因為呢個婦人嘅愛多，所以佢得到赦免嘅罪就多啦。
因为这是和我们的信仰有冲突的。
因为这个跟我们的信仰是有冲突的。
因为他许多的罪都赦免，是为什么呢？
他很多的罪都得到赦免，是什么原因呢？
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
他很多的罪得到赦免，是因为他的爱多。
是因为他的爱多显明出来，他体会到了主耶稣对他的许多的罪的赦免。
他的爱多 是因为他可以体会到耶稣对他很多的罪已经赦免了他。
也就是说，他知道自己是一个不配的人，
亦都系话佢知道自己系一个不配嘅人。
他认识到自己许多的罪都赦免了，
佢认识到佢自己有好多个罪都得到赦免，
因此他就更多的行动来爱耶稣。
因此佢就有更多嘅行动嚟到爱耶稣。
他的爱耶稣的行动表明了他的罪已经被赦免。
佢爱耶稣嘅行动就表明咗佢好多个罪已经得到赦免，
就以更多的爱的行动来回应耶稣的赦免。
就用更多爱的行动来回应耶稣的赦免。
真的求主让我们真实的看到我们曾经是何等的罪人。
即是求主来让我们看到我们曾经是一个何等样的罪人。
但是神却赦免了我们。
但神他是赦免了我们。
以至于说我们有那个慈心去赦免得罪过我们的人。
以至我们是有这个心 来赦免曾经得罪过我们的人。
最后我要讲一个见证就结束今天的分享。
让我来讲一个见证来结束今天的分享。
这个见证是我妈妈信主后的一个改变。
这个见证是我妈妈信主之后的一个改变。
我们老家是在农村。
我的老家是在农村。
我妈妈在年轻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在我父亲的家族里面，爷爷奶奶总是恶待她。
不知道我妈妈为什么在我爸爸的家里头，她的爷爷奶奶都是很恶待她的。
我的伯伯姑姑他们对她也常常没有好脸色。
我的婆婆姑姑都是对她没有 好的面色。
可以说我妈妈在我的家庭里面成为一个非常受气的儿媳妇。
可以说我妈妈在家里头是非常受气的一个媳妇。
那时他的处境非常的难，难到一个程度就活不下去了。
那时候他的处境很难，难到一个程度就可能是没法再活下去。
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神带领他进了教会。
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神带他进入了教会。
他不单进了教会，而且信了主。
不单止他进入了教会，而且是信了主。
不但信了主，而且信得很真很单纯。
不单止信主，也信得很真很单纯。
而且热心参加聚会，学习主的话。
亦都系热心参加聚会去学习主嘅话，
而且照着主的教导去行，
藉住主学习主嘅教导嚟到行。
一个实际的例子就是，他信主后能够善待曾经逼迫过他的公公婆婆。
一个嘅例子就话，佢信主之后可以善待曾经迫害佢嘅公公婆婆。
在我们那个地方的农村，赡养父母长辈是弟兄姐是儿女们轮流做的事情。
在我的农村来讲，是照顾这个父母是弟兄姊妹需要轮流去做的事情。
我的爷爷奶奶有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我的爷爷奶奶是有三个仔两个女。
但是他们二老在晚年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是都在我家度过的。
但是第二仔就是大部分时间都在我家里度过的。
换句话说，是我的妈妈给他们养老送终的。
哦，即系换句话讲，就系我妈妈咧，系帮佢哋养老送终嘅。
这在我们的亲友当中，甚至在我们那一代的村子里面，一直是一个美好的基督徒的见证。
在我的亲的家族里头，这个妈妈 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的见证。
我妈妈曾说，她在没信主之前，心里面也是充满了怨和恨。
我妈咪讲话，她信主之前呢，心里面充满了怨恨的。
曾经见我的爷爷奶奶，就像见了仇人一样。
见到爷爷奶奶，就好像是一个见到仇人一样。
是主改变了他，
是主改变了他。
如果根据今天的信息，
根据今天的信息，
透过信主，
透过信主，
神饶恕了他的罪，
神饶恕了他的罪，
而且赐给他一个新的生命，
也就赐给他一个新的生命。
这个生命是与神相连的，
这个生命是与神相连的，
是有怜悯有爱的生命，
是有怜悯有爱的生命。
因此他不但可以从心里饶恕我的爷爷奶奶，
以致他不单可以心里面是饶恕爷爷奶奶，
而且用爱心来可以服侍他们，
而且要用爱心来服侍他。
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这个是我的分享，一起来做一个祈祷。
天父，我们一起来为你的话语来献上感谢。
天父，我们为你的话语来献上感谢。
虽然讲的是几千年前关于犹太人的赦免的条例，
虽然所讲的是几千年前关于犹太人赦免的条例，
但是我们却看到了你的救恩的影子在里面。
但我们却看到你救恩的影子在里面。
是的，主，我们本来都是欠罪债的人。
是的，主啊，我们都是欠罪债的人。
按照欠债还钱的原则，我们都死在罪孽和过犯当中。
按照欠债还钱的原则，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
但是你是有怜悯有爱的神。
但是你是有怜悯有爱的神。
你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偿还了罪债。
你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替我们来偿还罪债。
今天我们和父神重新和好了关系。
今天我们和父神重新和好了关系。
都是主所成就的救恩所达成的。
都是主所成就的救恩，以致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机会。
不但如此，你也赐给我们一个和你相似的生命。
不但如此，你也是赐给我们一个同你相似的生命。
与你生命相连。
与你的生命相连。
让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侍奉当中、人际关系当中学习赦免和饶恕。
在我的生命、我们人际关系、侍奉当中来学习饶恕赦免。
因此我们愿意来回应主你的教导。
因此我们愿意回应主你的教导。
如果孩子自己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还有一些得罪的人、得罪的事，
如果我自己的生命当中也还是有些得罪人、得罪人神的事，
让我们能够照着你的教导来学习赦免和饶恕。
让我们去跟随你的教导来学习赦免人。
因为这是你的心意。
因为这个是你的心意。
而且你给我们这个能力。
而且你给我们有一个能力。
给我们这个生命。
给我们有一个生命。
可以赦免。
可以去赦免。
可以彼此相爱。
可以彼此相爱。
可以一起来建造。
可以一起来建造。
都是主的恩典。
都是主的恩典。
愿把一切颂赞都归给你。
愿一切的颂赞都归给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